今天我们看的是圣经的节期，我们看第六个节期。那这个第六个节期叫赎罪日啊。圣经节期总共有七个，我们已经讲到第六个啊。再复习一下，你们还记得哪几个吗？第一个是什么？月节几号？一月十四日。好。第二个是除酵节，一月十五号到二十一号，总共有七天啊。第三个是初熟节啊，初熟节是在有人说是一月十六号，有人说是安息日过后的次日，安息日的次日就是七日的头一日，七日的头一日现在算起来就是礼拜天，礼拜天就是逾越节过后的那个礼拜天啊，叫做初熟节。那初熟节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啊基督的复活的日子。那第四个呢，叫做五旬节，五旬的意思是五十啊，在旧约的时候叫七七节，七七就是七个七，七个七等于四十九，四十九之后的下一天就是第五十天啊，那个五旬节是什么时候的第五十天？哪一个节过后的第五十个天？初熟节哈，初熟节过后的，所以第五十天那个也一定是礼拜天了，如果是初熟节是礼拜天的话。所以我们基督教啊，我们守的是复活节，复活节是在礼拜天啊。那复活节里面还守另外一个叫做圣灵降临日，圣灵降临日也在礼拜天啊。那圣灵降临日如果这样子算起来的话，也可以算是五旬节啊，或者叫七七节。好，所以这是四个，前面四个叫做什么春季的节期啊，春季节期。那上个礼拜我们看的是秋季节期的开始啊。那春季节期前面那个三个是在一月，五旬节是在三月，对，三月啊。那四五六月就没有节期了哈，一直到七月哈，七月的一号，七月一号叫什么节？我们叫吹角节啊。那现在犹太人他们不叫吹角节，他们叫新年啊，叫新年。为什么叫新年呢？因为过去的七月是第一个月啊，出埃及的时候有没有？出埃及，他们出埃及是一月十四日那时候，他们要血洒在那个门框上。那个时候他们说，你们要把这个月当作一月正月啊。那其实，在那个时候，那个月是他们的第七个月，所以是颠倒过来啊。我们讲颠倒过来哈，所以一月的变七月，七月就变一月。那所以为什么讲七月一号是新年呢？就是按照他们过去的那个历法来算起来的话啊，那七月就变成是第一个月啊。那过去的现在就是我们想的那个一月哈，其实我们是从宗教历的那个角度来看啊，所以七月一日称为吹角节，又称为新年啊。那现在是第六个节期，第六个节期是七月十日啊。七月十日这个节期叫做赎罪日啊，在希伯来文叫 Yom Kippur 哈 ，Yom 的意思就是日、天哈或者 day 这样子哈 ，Kippur 的意思就是遮盖啊，赎罪的意思就是罪被遮盖啊，被遮掩的意思啊。所以你如果问这个犹太人的话，他们非常重视这个节期啊。你问他们 Yom Kippur 是什么啊？就好像我们讲到春节大年初一一样啊，他们是非常熟悉的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看秋季节期是七月一日啊，还有七月十日，还有另外一个呢，下个礼拜我们要讲的是七月几日，七月十五日啊，那个叫做祝棚节啊。所以这是七个节期啊。那有时候我们把浓缩成三个节期，三个节期我们讲说是逾越节、五旬节跟祝棚节啊。所以这样子大家就可以把这七个节期弄熟了啊。反正你们上完这 几堂课之后，你们一定会把它记起来啊，因为每一次我都会复习一下啊。好，那七月初十我们看这个，它是出现在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啊。记得我们讲到节期啊，你要看利未记的二十三章啊。二十三章开始你就看到他讲耶和华的节期，讲到你们要守安息日啊。而最开始是逾越节，一月的十四日，然后讲到后面哈，到二十七节之后，你看这边七月初十是赎罪日，你们要守为圣会， 并要刻苦己心。大家注意到这边刻苦己心啊，什么叫刻苦己心？你如何刻苦己心？表现一下哈，啊，你就脸上不可以带着笑容，要苦瓜脸一下，很苦的样子，刻苦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最好的方式是怎么样？你就禁食啊，你就不要吃饭啊。你不吃饭的话啊，怎么样？哇，肚子饿的样子，你的表情就不像你吃饱的样子，那种很满足的样子哈。所以刻苦己心，他们通常表现的方式就是禁食。好，所以在一年当时他们讲到一整年当中，他们唯一的禁食的那一天就是七月初十啊。那当然有很近前的，他们还有其他的禁食的时间，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啊，我们这一天最好什么都不要吃，甚至都不喝水，一整天是这个样子哈。然后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啊，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。还有一件事就是你不可做工啊，在特别是现在以色列人啊，他们这天看非常重视，什么工作都不可以做，意思是可以不可以去商店买东西，也不可以，商店全部关门了。哎，你吃饭呢也不必吃了，因为禁食嘛，对，所以餐馆都没了，对不对啊？还有很多学校也停课啊，连广播电视啊都不看电视节目啊。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等于说停摆，什么工作都不做了哈。如果你是以色列仇敌的话，你要打他们，你要哪一天打？就这一天啊。对啊，以色列仇敌有没有在这一天去打他们？
有
1973年啊，有一个叫赎罪日战争，等一下我们会看啊，就是才不久以前的事情啊，就是以阿的第四次战争，谁发动的？沙达特啊，叙利亚跟埃及啊，啊，埃及的总统沙达特，最后沙达特怎么样？拿到诺贝尔和平奖啊，可是后来他也是被，还是被刺杀哈、啊，对啊，被暗杀哈、啊，所以因为他做了这个事情啊，所以神的百姓在守节的时候，神会保守他们。他们这个出其不意的偷袭有没有成功？一开始成功，到后来没有哈、啊，到后来没有啊。等一下我们会看那个战争哈、啊。那在这边讲到说，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，必从民中剪除。哇，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事哈、啊。那凡这日做什么工的，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啊。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，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啊。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，并要刻苦己心。他一直讲了哈、啊，刻苦己心，刻苦己心。那从这日的初九的晚上。啊，我们讲到一天的开始是从前一天的那个太阳下山之后，啊，所以初九日的那个太阳下山之后嘛，一直到次日的晚上，所以你讲到他们禁食的时间，从这时候开始，好，你就不要再吃东西了，也不要再喝水了啊。那他们这一天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安息啊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天是很特别的一天啊，七月
是什么
火祭？火祭就是就献给神哈。啊，神就把它烧了，像燔祭啊，啊，素祭，对对，啊，像一般我们在讲到立位祭，不是献五个祭吗？啊，有些那五个祭，燔祭、素祭、赎罪祭，这些都是用火烧的啊，就是献祭献给神的，这些当每天当献的东西，还有赎罪日要献的，就这五个祭都包含在里面。除了这五个祭之外呢，还要献什么？就是要献这个赎罪的羔羊啊。为什么这天是特别呢？这天跟其他天不一样的，平常他们在献祭的时候，譬如说燔祭献祭的地方在哪里？就在外院有一个叫做铜祭坛，啊，一个铜祭坛是铜做的，啊，那他们把那些燔祭就烧在上面，啊，一直烧成灰为止，啊，那可是赎罪日要献的祭呢，不只是在铜祭坛上面，你所献的那个哈、啊，那个叫赎罪的羔羊，赎罪日的那个羔羊啊。那个血要被带到哪里去？带到圣所，要带到圣所，不只是圣所，还是带到至圣所去。平常的那个血都没有把它带进去，只有什么时候才带进去呢？只有赎罪日这一天啊！赎罪日这一天，祭牲的血要被带到至圣所。至圣所里面有一个约柜啊，约柜的上面有施恩座。大家知道哈，约柜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哈柜子，那柜子的上面施恩座，摩西哈，神叫摩西做什么？两个基路伯，有没有？基路伯翅膀要张开， 啊，然后两个基路伯这样眼睛看着前面那个施恩座啊，施恩座就好像是一个盖子一样，把那个柜子给盖起来。那柜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十诫啊，十诫神的律法盖上去了啊。所以律法是定我们的罪，对不对？我们犯罪了，结果呢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律法会定我们的罪。可是在那一刻呢，这施恩座就把那个律法给盖住了，对吧？然后血呢洒在那个上面，所以那个血代表是他就把我们的罪给赦免，给涂抹了，他就不纪念我们的罪啊。可是这个呢，血带到施恩座上，至圣所的约柜上面的施恩座，只有在每年的啊七月十日啊，一年一次，是谁进去呢？不是祭司，是大祭司啊。祭司跟大祭司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大祭司只有一个啊，不是他比较大或怎么样的啊。大祭司的意思就是他只有一个，祭司呢很多啊。祭司就是亚伦的后代，每一个男丁都是祭司，都要做祭司的责任啊。那大祭司呢，就是所有祭司当中有一个要做大祭司，只有一个。那大祭司是代表全以色列会中，一年一次，他只能够进到至圣所去啊，其他祭司不能进到至圣所，祭司可以进到圣所。啊，我们知道说有祭司、利未人啊，还有大祭司，他们有不同的层次。那还有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都在院外，可是院内的话呢，以色列人可不可以进去？以色列人不可以进去啊，能够进到院内的是利未人。利未人在里面做什么呢？比如说把牛牵过去、羊牵过去啊，劈柴啊、砍柴、烧火啊等等的，这些都是利未人的工作啊，或者什么东西要拆下来要做的，都是利未人做的。那祭司可以进到院子，不只是进到院子，他可以进到圣所。圣所里面有三个东西啊，一个是陈设饼的桌子，一个是香炉，一个是金灯台。所以祭司进去要做什么？就是去烧香啊，新香炉前面那个烧香代表祷告啊。还有什么？陈设饼的桌子那个饼啊，吃那个饼啊，吃饼是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话啊。然后灯呢代表什么啊？有高油，那个油灯不能够把它灭掉了啊，所以你要注意到油不够你要加油啊，那个灯蕊快烧尽了你就换一个新的，这样子啊。所以祭司他就在那个圣所服侍，只有祭司可以进到圣所，利未人不可以进去。那大祭司呢，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到什么？至圣所啊。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在希伯来书啊，希伯来书我们读希伯来书就比较熟悉啊，读利未记我们就会比较读昏了啊，因为他那边条例太复杂了啊。我们看一下第九章，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的第一节啊，他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物。前约讲的就是讲到旧约的时候啊，他说因为有预备的帐幕，这边也讲到帐幕哈，会幕啊。那头一层叫做圣所，里面有灯台、桌子，还有陈设饼啊。这边我们看到有几个东西啊，这讲到祭司可以进去。可是第二层幔子后面又有一层帐幕，叫做至圣所，有吗？你看到有几层啊？然后里面呢有金香炉，有吗？这边讲到金香炉，金香炉就是在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的啊。为什么要带金香炉呢？金香炉是一个跟金香坛不一样，金香坛是一个桌子啊，在那边摆在那边，可是金香炉是什么？是可以提着啊，它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金属的状的东西，里面呢放什么？放一个炭火，盖子一打开来的话里面有这个炭，然后呢你把香放到那个炭上面，你一放上去之后会怎么样？会冒烟啊。为什么要冒烟呢？冒烟代表祷告，也代表馨香之气，也代表一个就是有烟雾啊。你进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要有烟雾，免得什么？免得直接面对到神啊，所以让这个地方产生一个比较朦胧模糊神秘的气氛，可能是这个样子啊。但是就是说你一定要有这个烟雾，免得你们死亡啊，也就是说你不能够直接看到神啊。所以他在里面烧香的时候，把这个新香炉带进去的时候，至圣所里面啊就充满了这个 整个乡，因为至圣所跟圣所的那个圣所是比较大，至圣所里面是比较小，所以那个小的空间一下子这个烟雾就弥漫在那里。等一下我们再看那个经文，看到那个香，然后再来看第四节啊，有金香炉，有包金的约柜，柜里有圣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，并两块约板。最重要的是那两块约板，约板就是摩西从西乃山不是下来拿着两块石头吗？好，这个我们现在也有约板，我们的 iPad 就是那个 tablet， 同样的是同样一个字啊。那柜上面有荣耀的基路伯映照着施恩座上啊，施恩座有吗？所以那个血是洒在那个上面施恩座上，这代表说神悦纳的时候就遮盖所有的罪啊。然后所以你看到有几个不同的层次啊。然后第六节讲，这些物件预备好了，众祭司就当进头一个帐幕，那个头一个帐幕叫圣所啊，行啊拜神的礼。至于第二层帐幕，唯有大祭司啊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而且进去的时候要非常小心，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的百姓，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啊。所以过去我们要进去的是这个样子啊，可是现在呢，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啊。等一下会讲到说那个大祭司他也进去了啊，那他进去的就不一样啊。我们直接跳过去啊，十一节啊，现在基督已经来了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。我们看到的这个属地上那个条例是地上的大祭司做的，可是耶稣也是大祭司，但是他进去那个帐幕不是摩西在旷野造的那个会幕，而是在哪里？是在天上。他说不是人手所造的，也不是属这世界的，而且并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啊。等一下我们会把赎罪律的条例看，有山羊还有个牛犊啊。可是耶稣呢都不用这个血，用的是什么？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啊。那在过去的时候，神是用山羊跟公牛的血啊，借着这个血来代表说他可以除罪，可是耶稣呢是借着自己无瑕无疵的血，所以他一次献上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可是地上的大祭司他所做的是，你今年做完了之后呢，哎，我们罪得赦免，明年怎么样？哎，还要再来哈，还一直重复不断哈。所以这边讲到说啊，过去大祭司地上的大祭司他所做的可以洁净我们的心，何况第十四节，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啊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只一次进入圣所啊。还有另外一个，我们直接跳到第十章啊，第十章的第十节，第十节啊，他说我们凭着旨意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啊。然后十一节，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但是这个祭物不能永远除罪，永不能除罪，他不能一次就解决所有的问题啊。那有问题的时候他要再献过一次啊。但是基督不一样啊，基督一次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，从此等候他的仇敌做他的脚踪，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啊。所以他的血是大有功效的啊。但是问题是怎么样？我们还会不会再犯罪啊？还会再犯罪啊？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再讨论啊。我们先讲到说他的功效已经达成了，赎罪日所做的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是刚才我们看有几个经文，你要看赎罪日的哈。第一个就是利未记的23章，然后希伯来书的第9章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利未记的第16章。为什么进到至圣所是非常严肃的事啊？记不记得亚伦的两个儿子，他们向神献祭的时候带着自己的香炉烧香，有没有？我们先看看那个经文好了啊，先看利未记的第10章啊，带着香炉不是很好吗？对不对？可是你看第10章的第一节，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，圣上火加上香，在耶和华面前献什么？ 凡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，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把他们烧灭，他们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。记不记得我们讲到第一次亚伦献祭的时候，他的儿子帮助他，结果呢，他两个儿子都被烧死了，所以后来他的另外两个小儿子来取代他们。所以这个是非常的严肃。你看第十六章，利未记的第十六章，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，死了之后，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，要告诉你哥哥亚伦，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，到柜上的施恩座前，免得他死亡。所以你要进去的时候，你要非常注意，不可以随时进去，一年只有一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约柜就代表神的同在，我必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。如果你真要进去的话，你要带着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，一只公绵羊为燔祭，然后要穿上细麻布的内袍，把细麻布的裤子穿在身上，腰束细麻布带子，头戴细麻布冠冕，这都是圣服。有没有看到？所以服装都跟他讲好了。你知道大祭司穿的平常是不是穿这个？不是啊，这个都是细麻布，细麻布是白色的，你看全白的，对不对？头上戴的是白的，穿的白的，下面也是白的，全部都是白的，全白的进去。可是平常大祭司穿的是什么？是很华丽的，对不对？除了这个内袍白色之外，还要披外袍，还有以弗德，还要戴胸牌，还要戴冠冕，还有那个上面有个金的东西写归耶和华为圣，哇，所以是那个很荣耀的，金光闪闪的。还有他走路的时候都铃铛铃铛的，他那个衣服都垂着什么？垂着这铃铛，然后还有什么？铃铛的旁边石榴，石榴是布做的，一个石榴一个铃铛，一个石榴一个铃铛，所以你在走的时候就会有什么？叮叮叮，你听到叮叮叮，哦，大祭司来了，我们要严肃回避一下。可是如果是大赎罪日那天，他们穿的衣服是什么？细麻布。有人在讲说，这个大祭司进去的时候，外面的人要给他绑一个绳子，对，绑个绳子，怕说怎么样？他死在上面里面的时候，哇，没有人敢进去，那就把他拖出来。这什么时候知道他死了？就是听到那个铃铛，铃铛的时候表示，哎，他还活着。一会儿说，哎，怎么一直好久没有听到铃铛的声音？怎么回事？然后叫叫叫，没有人回应，哎，可能他死了，然后就把他拖出来，是这样子吗？不是啊，因为他进去有没有穿铃铛的衣服？
没有，
没有。所以那个讲法是不对的。所以他们进去的时候，他们是都非常慎重的。因为历史上还没有记载说有一个人进去然后就被击杀的。通常他们赎罪日的那一天，他们是非常的慎重，然后他们要一直不断的演练。七月一号是吹角节，对不对？七月一号吹角节，然后有十天的时间，他们要预备赎罪日。那大祭司做什么？哇，都在操练。也没有第一步要做什么。然后他们进去都非常麻烦的。你要进到圣所出来之后呢，还要再进去的话，不是就这样就这样进去呢？你还要怎么样？你要重新洗澡。不是洗头洗手。而且是洗身子。然后呢，洗完澡之后穿上衣服再进去，然后又出来呢，还要再进去的话又还要再洗一次澡。哇，你说这个东西很麻烦，对不对？但是非得要这样做。你不这样做的话，可能你就死在那边了。所以他说你非常要很谨慎。所做的事情是这个样子，腰束细麻布带子，头戴细麻布冠冕，这都是圣服。他要用水洗身，有没有？然后穿戴，要从以色列会中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，一只公绵羊为燔祭。那这个是两只，等一下我们看这两只怎么处理。那公绵羊我们知道是为燔祭，比较简单，就是烧在外面而已。那赎罪祭就不一样了，这个血要把它带进去。平常赎罪祭的血并没有带进去。如果是一个人犯罪不需要，你在外面杀了之后献上赎罪祭就没事了，然后这个血呢就倒在旁边。然后之后呢，这个山羊所烧的这个祭肉可不可以给祭司吃？可以。如果是血没有带进去的话就可以给祭司吃，但是如果血带进去呢就不能给祭司吃，那个一定要把它拿到营外把它完全焚烧。然后呢，我们接下来看 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，为自己和本家赎罪。这刚才我们有读到的哈，在希伯来书呢也提到，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，在耶和华面前，为那两只羊拈阄。两只羊为什么要拈阄呢？因为这两只羊哈，一个会死掉，啊，会被宰杀，然后血会流出来，然后把它献给耶和华。那另外一只呢，保留啊，如果一抽的话，哇，你真有福气了。你是给谁的？给一个叫做阿撒谢勒的哈，一个给耶和华，一个给阿撒谢勒。等一下我再解释什么叫阿撒谢勒哈。阿撒谢勒的意思就是除去，把它拿走的意思哈。那这两只羊归于耶和华的那个要把它给宰了，归于阿撒谢勒的呢，他们要把它放生啊。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会放生，对不对？哇，其实这个在古时候的以色列，他们也有一只也把它放生啊。那这个叫做啊除罪的羔羊啊。那亚伦要把那拈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，意思要把它杀了啊。那这个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安置在耶和华的面前，用以赎罪，打发人啊送到旷野，归于阿撒谢勒。好，阿撒谢勒这个字，我们是用希伯来文这个原文把它拼音拼出来的。所以阿撒谢勒到底是指的什么？有人说是指的鬼魔，有人指的是什么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意思说这个羊它是要把它放生，就是等于说是把所有的罪把它就让这个罪是归在这个羊的头上。那有的传统讲到说这个羊最后要把它放生，虽然是讲到放生，可是把它放到哪里呢？悬崖边上，然后把它推下去，它就死掉了。所以把等于说是让这个罪跟他一起就被除去了，意思是这样子啊。那做法有很多种，有的传统就是让他放生而已啊。那接下来好，我们看亚伦就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，为自己和本家赎罪，拿着香炉，这边又讲到拿着香炉啊，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，那个坛就是铜祭坛那个炭火，就拿一个，然后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，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，使香的烟云遮盖法柜上的施恩座，免得他死亡。所以烟云充满在至圣所那里啊，然后之后呢弹血啊。好，那我们大概就看到就这几个经文啊，一个是利未记的23章啊，利未记的16章，还有希伯来书的9章，那就可以把这个整个赎罪日的这个图画哈，做个大概的，我们就了解一下。好，我们先来看讲义啊。在赎罪日这个背景，一年一度的赎罪日对以色列人而言是最神圣的日子，因为借着赎罪哈，以色列人所有的罪都得着赦免。我们跟神要建立一个关系哈，可是有罪的人怎么跟神能够建立关系呢？神他是圣洁的，所以你必须罪要得着赦免，你才能够跟神建立关系啊！因为神他要与我们同在，不只是与我们同在，而且要住在我们里面，与我们同住啊！如果诸般的罪孽没有除掉，神就不能够与他同住啊！记得神他是圣洁的啊！所以以色列的营中，神说我要行走在你们当中，所以你们这里怎么样？你们要很洁净啊！不可以有不洁净的东西，食物也不可以有不洁净的。你们如果上厕所的话，怎么样？到营外去，你要还不要忘了要带着铲子去哈？啊，带铲子干嘛？你们就知道了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看，因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神说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在的地方也要成为圣洁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他节期的名字，这个名字叫 Yom Kippur 哈。赎罪的这个 keeper 的意思就是遮盖啊，遮盖松香。你看到那个摩西有没有？摩西的母亲把他丢到河里的时候，是把他放到一个小的柜子里啊，一个蒲草箱啊，然后上外面呢就是用涂上松香啊，这个遮盖。所以从约柜也是一样，一个小的柜子，好像外面包着金金，然后后来用血撒在上面啊，其实它的最大的意义就是要遮盖啊。那将过去一年的罪我们把它遮盖，把它涂抹啊。那赎罪日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是在犹太历的7月10日啊。 那它和吹角节，就七月一日和祝棚节，它连在一起，构成秋季的节期哈。记得七月一日是吹角节的目的，就是要召聚神的百姓，提醒他们，哎，一个最重要的日子要来了，就是算账的时候来了啊，就七月十日赎罪日。那过完赎罪日，哎，大家都得到赦免之后呢，就是一个欢乐的日子啊，就是接下来就是要过一个祝棚节。祝棚节有个意义，就是神就与人同住啊。神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才能够与人同住呢？一定要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之后才可以啊。那这个称为秋季的节期，它跟春季节期相对应啊。那他要做的是什么？刚才我们看到哈，第一个刻苦己心，所以这个节期不是欢乐的日子。我们过去看很多节期都是欢乐哈，在神面前欢喜快乐，但是这个节期你要舍己，舍己的意思就是不要体贴自己啊，拒绝任何的享乐。那除了禁食，还要禁绝夫妻之间的性爱的关系哈，不穿华服，然后不梳洗。如果你可以的话，你就披麻蒙灰，哦，脸上的表情越苦越好啊。然后自表谦卑，求神赦罪哈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安息日，圣安息日哈。从七月一日起的吹角节哈，众百姓被召聚在一起，有九天的时间，你可以省察，可以认罪。那一直到七月十日这一天是最重要的日子啊。什么工作都不可做，就好像我们大专联考哈，高考这放榜的日子啊，大家非常紧张哈。然后赎罪之礼，你要行赎罪之礼，这是这一天啊，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啊，那为百姓赎罪的日子，所以众民众都在会幕外面啊，不是在那边没事干哈，在那边他们在那边禁食祈祷。等到所有赎罪之礼完成之后，我们再一起欢乐啊！所以大祭司很紧张，对不对？百姓也很紧张，其他祭司也是很战战兢兢的啊，因为这是最神圣、最严肃的日子啊。那圣殿的时代哈，我们看圣殿存在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在赎罪日的那天，他们要把归于阿撒谢勒的羊，还有绑一条红毛线在他的头上，这是当时他们的传统习俗，是这样说的啊。他们送到旷野。那根据犹太古典的记载啊，每一次红线都会变成白色的。他们怎么看这个红线变成白色？他们把这个红线绑在的时候，他就剪一小段，然后会钉在这个圣殿的门口上面啊。那之后呢，哎，本来是红色，对不对？可是忽然之间过了一段时间变白色了。那我们不知道这个怎么解释啊，反正他们讲说每一次神都会行这样的神迹啊。那这个神迹就是代表一个记号，你看到变白色的时候就代表什么？罪得赦免了啊！以赛亚书那边讲到说，你们罪如虽然如朱红，必要成为什么雪白？好，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那边讲到哈，所以他们相信神每一次都垂听他们祷告，就洁净他们的罪。哇！所以他们开始欢喜快乐，因为无罪一身轻了啊。那可是呢，他们很奇妙、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发生了，在公元的七十年圣殿被毁之后呢，他们就不能再用这方式过赎罪日。可是他们记载一件事情啊，记载什么事情？他说很奇怪，圣殿被毁之前的四十年，圣殿被毁前的四十年是什么事？什么事情发生了？圣殿被毁是在公元七十年，公元七十年的减去四十的话，等于公元三十年左右啊。公元三十年发生什么事？主耶稣怎么样？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好，他这个他的古典这样记载，有三个不寻常的征兆啊。哪三个不寻常的征兆呢？第一个是圣殿西侧的金灯台忽然呢灭了，没有再烧了啊，表示什么？如果你看到灯灭了，意思是神的荣耀什么离开啊，神的光离开，神的荣耀离开。记不记得以西结他又讲到说啊，神要让神的圣殿被毁之前发生什么事情？神的荣耀离开啊，在以西结书的第十章里面有提到哈，神的荣耀离开圣殿，圣殿的东门，然后离开耶路撒冷，从城东这样出去啊，表示神的荣耀、神的光离开了圣殿。哎，为什么这个事情竟然发生了？还有另外一个事情是什么？圣殿的大门忽然自动打开，哈，好，表示人神与人之间隔断的墙被挪去啊。我们在马太福音那边有记载说，圣殿的幔子怎么样？裂开了哈，记得我们要进到圣所哈，至圣所都有幔子，幔子有几层这样子幔子啊， 但是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这个幔子就裂成两半哈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哈，在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的第27章啊，27章的第50节啊，讲到耶稣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，有吗？耶稣断气的时候，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地也震动，磐石也崩裂啊，坟墓也开了，如何如何的。这边一个很重要的是，这个幔子裂成两半，但是古典哈，犹太的古典记载是讲到门打开哈，那到底是门打开，是幔子裂开，这个都有它代表一个含义，表示过去是神跟人之间哈是隔绝的。一般人不能够朝见神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，而且进去的时候要带着血才可以进去啊。那表示人跟神跟人之间的墙怎么样被断开了哈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啊，在希伯来书的第10章啊，希伯来书的第10章。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说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，有没有？我们也先可以从第4章看啊，希伯来书的第4章第14节啊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我们在讲到耶稣的时候说他是大祭司，而且是什么？升入高天，有没有？在天上替我们赎罪啊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施恩的宝座在至圣所，我们怎么可以进去呢？好，但是可以靠着他，为要得连续啊，好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啊。那第5章第1节讲，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管理属神的事，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，他能体谅啊。那同样的，那基督他也像我们那个祭司一样，他要替我们啊代求。那再来我们看到第10章啊，希伯来书的第10章第19节啊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。这个幔子讲到说那个裂开来的啊，为什么裂开？十字架当他断气的时候幔子就裂开了，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好，有一位大祭司，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啊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可以，我们讲到说我们现在可以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，借着耶稣的血从幔子经过，借着他的身体啊。所以意思是这个样子，圣殿被毁之前的40年发生这个事情，就是代表着神跟人之间那个隔断的墙，那个幔子已经裂开来了，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但是呢，记得你要带着耶稣的血啊，你不要这样子傻乎乎这样就进去了啊，有没有带血，有没有香在那里，那很惨啊，可能就会被击杀。那但是靠着耶稣的血啊就不一样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。还有另外一个不寻常的事情是什么？就是讲到说这个赎罪日绑在山羊角上的那个红线啊，那个红线照理说应该变白色了，可是那天那次的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年之后呢，这个红线不再变成白色了，表示什么？从他们想法就是表示神没有赦免百姓的罪了。他们犹太人就在那边悲哀难过，他们发现赎罪日的献祭是什么？枉然的。如果那个红线没有变成白色的话，表示神并没有除掉他们的罪。但神有没有除掉他们的罪呢？有，是借着谁？借着耶稣。所以那个时候这个不再是那种属肉体的条例，而是在基督里所有的罪都得着赦免。所以我们看基督被钉十字架就是圣殿被毁之前的40年前，这个就是西元30年左右的时候，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年。在属灵上，圣殿其实不是在公元70年被拆毁的，是什么时候被拆毁的呢？耶稣讲了一句话，有没有？我们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的第2章19节， 耶稣不是进到圣殿里面把那些做买卖的赶走了吗？赶走之后呢，他们就很生气了。好，那耶稣就说，我为你的殿里啊着急，如同火烧啊。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们，第十九节啊，你们拆毁这殿。这个殿是谁拆毁的？是你们的啊，你们这些犹太人，我怎么样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啊。表示这个圣殿被拆毁之后的三天再建立起来。三天，你想到三天想到什么？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对不对？犹太人便说，怎么可能，你怎么可能会把这个殿拆毁？这个殿四十几年四十六年才造成的啊，那是外面的圣殿，你怎么三日内才建立起来吗？但耶稣这话是以什么？他的身体为殿，所以啊，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才想起他所说的话啊。所以我们讲到圣殿真的被毁，在属灵上的被毁，其实不是在真的提多将军来的时候把那个圣殿拆毁，其实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身体就裂开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，这样子那个圣殿的幔子就裂开了，神跟人之间就不再有阻隔啊。所以讲到圣殿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被拆毁的，耶稣的身体就是神的殿，所以当他复活的时候赐下圣灵，这个圣殿又再一次被建立起来啊！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耶稣就是那房角石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什么？我们都是那个活石啊！我们都是圣殿的材料，当圣灵降临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被建造成为啊圣灵的居所。所以我们讲到说，刚才我们两个礼拜前三个礼拜前已经讲过了，耶稣复活的时候就是初熟节啊，这个根基已经盖好了，然后呢他升天之后赐下圣灵来，我们被圣灵充满，我们这个材料也被建造起来啊，到最后就成为一个圣殿啊。所以耶稣说，我三日内还要把它建立起来，所以他三日内都已经建好那个根基，那接下来呢就是门徒啊，我们在被圣灵充满就成为神的殿啊。那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，属灵的角度看，灯光代表圣灵啊，神的灵离开，现在神的灵怎么样又回来，当人犯罪的时候啊，神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的身上，可是当耶稣完成救赎的工作，神的灵怎么样又再一次回来啊。那圣灵过去圣殿要被拆毁的时候啊，荣耀离开，圣灵就离开人所造的殿啊，可是现在呢圣灵又再一次回来啊。然后殿门代表是隔开圣所跟至圣所啊和外院。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面临殿里的幔子裂为两半。那圣徒靠着耶稣的血，我们可以坦然进到至圣所啊。所以表示说，这个神也完成了这个事情啊，借着耶稣。红线不再成为白色，表示律法属肉体的条例被废去了。旧约的时候是这个样做的啊。可是弥赛亚呢，他来是用自己的血，他做成永远赎罪的事情。他说不再用什么牛羊的血啊，而是靠着耶稣的血一次成圣就完全了啊。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我们可以来思索啊，赎罪日它的意义在这里啊。那再来我们看这个赎罪日的条例啊，那讲到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，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所看的啊，这个所看的是在这个刚才我们所看的利未记的第十六章啊。第一个是要预备啊，那大祭司在赎罪日的仪式是从清晨开始直到日落的时候啊结束，那这个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啊，因为大祭司不能够出错，免得自己死亡，你不只是你死亡，还有什么全以色列人也会陷在罪里面，那个罪就没有被赦免啊。那在赎罪日七天之前啊，大祭司要住在圣所，将自己分别为圣啊，并且操练各样的仪式啊，从一到二一直啊排演啊，让他很熟悉。那他要预备的东西，刚才我们有看到，有一只公牛为自己赎罪，两只公山羊为以色列人赎罪啊，还有一只公绵羊为自己献上燔祭，然后一只公绵羊为会众献燔祭，这个都在利未记十六章都有提到啊。那服装呢，我们看服装的部分是细麻布的啊，都是细麻布做的，有内袍，有裤子，还有带子，还有冠冕，所以从头到脚都是白色的。平常大祭司是代表神，穿着华丽的祭司袍啊。那赎罪日呢，他要进到至圣所，代表人朝见神。 啊，所以过去是你看到大祭司就好像看到神，可是现在呢是大祭司去至圣所，是人去朝见神啊，所以他要很谦卑，像奴仆一样，所以他穿的不是华丽的啊，而是是个全身是一个洁白的啊，洁白代表说他带着这个血进去，他成为一个圣洁的啊，然后他必须用水洗身啊，祭司进入圣所啊，一般来讲只是洗手洗脚而已啊。可是大祭司进入至圣所呢，你必须要换衣服，衣服要脱下来哈，而且要洗身。那个在利未记的第十六章，他只提到说两次洗身哈。可是按照犹太的传统，你只要进到至圣所，一出来还要进去的时候，你就要再洗哈。那通常他们进去至圣所进去四次，等一下我们看进去四次哈。所以你要总共要换洗衣，总共要五次的时间哈。然后又要洗手洗脚有十次，你说麻不麻烦呢、啊？很麻烦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要搞一整天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你看这献祭啊，除了当献的祭之外啊，当献的祭就是日常献的燔祭、素祭啊，还有其他的，还要献公牛和山羊。那牲畜的血要带到至圣所，平常牲畜的血不是不带到至圣所，只有今这一年一次啊。那坛在那个血要干嘛呢？坛在约柜的施恩座，怎么坛啊？就是它用一个盆子啊，那个血剩在这个盆子，你就带这个盆子进去，然后沾着，哎，这样子哈，这样子，用中指这样子把它弹出去哈，弹七次，还有往上弹一次啊，在施恩座前做这样的事情啊。那亚伦呢，要先为自己和本家赎罪啊，刚才我们也看到了，之后才能为百姓除罪啊。所以你要成为祭司之前，你一定要自己成为圣洁啊。可是基督不一样啊，基督一次献上就完全了所有赎罪的事。那公牛呢，记得那个公牛是大祭司是为自己和本家献上公牛为赎罪祭，一般人献赎罪祭可能羊就可以了啊，如果你穷一点的话你斑鸠雏鸽也可以，可是你是大祭司的话不行，一定要什么公牛啊，牛犊。那两只山羊，刚才我们看到啊，你把有两个祭司把两只羊带到祭坛的东边，就是祭坛的门口那边，他做两个签为羊研究，一个说写归给耶和华，一个写归给阿撒谢勒，阿撒谢勒就是远离的意思啊。那这个两只羊被视作为一个祭，它不是两个分开来的，是同一个祭啊。归给耶和华的那只羊要被宰杀，羊的血要被带到至圣所为全以色列人除罪啊。归于阿撒谢勒的那个羊要被打发到旷野，你不要再回来了啊。那大祭司要烧香，好，刚才我们讲的拿着金香炉啊，不是香坛啊，是金香炉，它是有一个链子垂着一个镂空的容器啊。那从祭坛上取一个火炭放在炉火中啊，炉中，然后带着香料穿过幔子，这是第一次进到幔子啊，进到至圣所，他就在那边烧香。烧到这个烟弥漫整个啊，整个至圣所为止。那他要在至圣所内啊做这个事情，然后之后把这个香炉就挂在那个约柜的那个上面哈，他那边有一个可以挂东西的地方，他就这样挂着啊。啊，之后呢他就出来了啊，所以他有进出至圣所，总共有四次啊。然后呢，第一次就是刚才我们讲说带着香炉进去啊，在那边烧香，然后他就出来了。出来了，然后他就带着公牛的血进去，用一个小盆子带进去啊，然后在施恩座上弹血，表示完全的赎罪啊。然后公牛血弹完了之后，他就出来，出来之后又要把公牛血再对着幔子弹七次，然后之后把那个血啊放在那个这个幔子的旁边，之后呢，啊，他要去洗衣服，换洗衣服，啊，洗身体，然后还要进去。那进去之后呢？他就再带另外一个血，叫做羊的血，啊，那个山羊的血，之前是公牛的血，第三次进去的是带着山羊的血啊，同样的跟那个公牛的血一样做法，弹在施恩座上。那这次呢，是为众人的诸般污秽过犯啊，还有罪愆赎罪啊。所以我们的罪，有的是我们讲到罪性啊，有的讲到罪行啊，这个东西就公牛的血跟山羊的血啊，他们都不同的意义。所以有两次弹血，一次是公牛的血，一次是公羊的血啊。然后第三次再出这个至圣所的时候也一样的啊，同样的再把羊血对着幔子再弹七次啊。那之后呢，就把牛的血跟羊的血呢放在同一个盆子里面啊。 你先把这个羊的血倒在那个牛的盆子里面，再把牛的盆子再倒回来，所以羊的血跟牛的血怎么样，和在同一个盆子里面了啊。那那个时候呢，就要把这个行另外一个仪式，叫做什么啊，弹血、抹血还有倒血的仪式啊。那这个血怎么处理呢？这个弹血是弹在那个幔子，是对着圣所跟至圣所之间的那个幔子，他就做弹血的仪式啊，是和着羊血跟牛血做这样子的。然后另外一个叫抹血啊，抹血的意思就是你手一沾了之后就去抹，抹什么呢？抹在金香坛，那个金香坛的这个四个角啊，坛，然后去抹了。抹了之后呢，然后又在他的坛上又在弹血啊，所以这个仪式是很复杂的。那最后呢，要做的是洒血，洒血就是倒血，把血倒出来，倒在哪里呢？倒在外院啊，你看有个铜祭坛，铜祭坛的坛角啊，去把它倒出来，然后再把会幕周围的所有的那个器皿都把它抹一下，就像是洗濯盆啦，还有其他的哈，都要给它抹了，就让这一切借着这个抹血呢。代表所有的圣物都被洁净啊，所以会不会很复杂？很复杂哈，你不要搞错，搞错一步就完蛋了。所以为什么这个大祭司你在七天之前你就要一直不断的操练操练啊？虽然很繁复，但是你必须要按照这样子做，不然的话你就跟亚伦的儿子一样哈，就被击杀了啊。所以他们既然是这样子慎重的哈，所以在历史上还没有说这个大祭司被击杀出不来的哈。啊，你照着做就没事了啊，所以我们看大概是这个这样子的处理啊。那把羊放入旷野，就是亚伦和按手，那在那个归于阿撒谢勒的羊头上为以色列人认罪代求，然后把这个罪过都归在羊的头上，派人送到旷野无人之地，公羊上的角挂着红色的线，当赎罪之礼完成之后，红线会变成白色啊。把它送出去的时候。的时候他们就会讲说，哎，真的是变白色，他们就回来报告啊。那象征神的啊，赦免他的子民啊，你的罪虽如朱红却要成为雪白啊。那最后呢，这个牛公牛犊跟山羊那个被杀的这个这个肉呢不能吃啊，祭司不能吃，要把它切开来啊，放入器皿内，带到城外或者带到营外啊，在那个道会的地方把它烧了哈。那这个在希伯来书十三章里面讲到哈，我们看一下那个哈，耶稣，因为他耶稣的血是进到至圣所的啊。你看第十三章，十三章的第十节啊，他说我们有一祭坛，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啊，大部分都是可以同吃的，有些是不能同吃的，是什么不能同吃呢？一起吃，原来第十一节，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到圣所做赎罪祭的，这个啊，牲畜的身子必须被烧在营外，啊，所以同样的，耶稣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他就在城门外受苦了啊，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，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啊，所以其实耶稣在做这个事情，其实这代表一个十字架啊，他所做的这个工作啊。那他已在城门外受苦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这个赎罪日的仪式啊，很复杂，但是就是如果按照这个程序来讲啊，大概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如果把它简化啊，那现代的以色列人呢，他们还有没有过赎罪日呢？他们想过，可是没有办法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圣殿了，没有献祭的地方，没有圣所、至圣所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好。所以圣殿被毁之后，犹太人就不能再按律法啊，在圣殿献祭。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献在赎罪日的话，哎，借着耶稣就已经完成了啊。所以我们跟犹太人不一样，是犹太人他们是非常的忧伤，为什么呢？有两个拉比在那边对话啊，他们对话说：“祸哉啊，以色列的罪啊，如何涂抹啊？”那另外一个回答说：“不要悲伤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什么？”行善胜于献祭，在何西阿书那边讲到，神喜悦什么连续啊，他不喜悦祭祀啊。哎，圣经上不是这样讲吗？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啊。哎，这个祭司还有个比祭司更重要的啊，连续的啊。那所以他们就用什么方式啊？因此犹太人他们就开始用善行或其他的方式来取代献祭啊。可是也有一派很极端的啊， 正统派认为说赎罪日一定要用血献祭，如果因为血中有生命可以除罪嘛，我们如果在赎罪日就不用血的话，那怎么除罪呢？啊，所以有一派犹太人，有时候你看到他们在过赎罪日的时候，用他们提着鸡，带着鸡的时候，你不要觉得很意外哈。有一派人他们相信一定要有血，可是不要用牛的血跟羊的血啊，因为牛羊的血怕混在，以为说这是跟这个赎罪祭哈献祭混在一起，所以他们用鸡的血哈，反正鸡也是一个洁净的嘛，啊，那他们就用这样子方式来做赎罪的工作，可是一般的犹太人不接受，啊，所以这个给大家做参考。那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是以祷告、悔改、行善来取代赎罪日的仪式啊，所以他们或者念念经文，经文上里面哈，啊，有很多讲到什么。哎，讲到赦罪的一些经文，我们把它读一读，啊，讲到神很乐意来赦免我们的罪，啊，所以一般人犹太人他们过赎罪日是这样过法，啊，第一个，啊，他们从7月1日到10日，也就是犹太人的新年到赎罪日的期间，他们称为可畏的日子，他们在这些日子他们悔改，他们自省，为了要讨神的喜悦，啊，那所以他们就是死日他们跟神的关系和好，而且人际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也要和好，哦，因为如果你跟人和不好的话，这样也不行，哦，因为神他要我们过去有嫌隙的你都要彼此和好，别人欠你钱怎么样你甚至都跟他说免了吧，哦，这样子有债务要赶快去解决，哦，那他们在会堂聚会，一般而言，哦，赎罪日是出席人数最多的聚会。我们基督徒是哪一天出席最多？可能是圣诞节，啊，可能是复活节，他们是什么时候？他们是赎罪日，啊，出席人最多，他们统计，啊，会堂他们配以白色系的装饰代表纯净和赦罪，啊，然后圣经的卷轴他们也是用白色的罩子，本来是很华丽的罩子，啊，那读经也是配白色的桌巾，那插的花都是白花，啊，那参与敬拜者他们也穿白色的服装来代表说，哎，我们跟大祭司一样都是穿细麻的白色的细麻衣，啊，那从日落开始直到，啊，隔天的日落不断有聚会，有时候长达5天，啊，5次的聚会，啊，那他们把这天也称为禁食的日子，啊，那他们在禁食之前，啊，在日落之前，犹太人通常会先享用一顿丰盛的宴席，哎，先吃饱一点，啊，就像是我们吃了buffet之后呢，哎，我可以禁食了中餐吃了buffet，晚餐就可以不要吃了，啊，那他们那天他们吃的面包称为 chalat， 哈 ，chalat， 我们知道这个比较好吃的那个比较有味道的面包，美味可口啊。然后日落之后到隔天的日落，就是7月10日的一整天，他们食物跟水都不沾口，他们没有娱乐，也不洗澡啊。但是他们禁食一般是针对13岁啊，13岁以上的人表示他们是 bar mitzvah 啊，就是诫命之子，已经成年了。那如果你年纪不到的话呢，你就可以采取部分的禁食。那至于孕妇、孩童和健康不佳的话，就不需要禁食啊。那所有的商店、餐厅、公司、行号、电台、广播都关闭整整的24小时啊。那他们在会堂里有聚会，一整天都有聚会，有唱诗、祷告哈，他们读经，他们会读约拿书哈。约拿那边有没有提到禁食啊？谁在禁食啊？尼尼维人、哦，他们禁食，连牛都禁食，披上麻布啊，不给牛吃草。他们也读何西阿书14章，哎，你们有没有读过何西阿书14章？没读的话，你们就好好读这个哈，哎，因为何西阿书的第14章，哎，蛮不错的哈。如果特别是你们做了什么坏事之后哈，读这一段，特别有感动哈。你看第14章第1节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啊，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，当归向耶和华，用言语祷告他说，求你除尽罪孽，悦纳行善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。哎呀，正好我们现在都没有牛犊来献，我们念这个经文呢，这个是先知说的嘛啊，我们不向埃亚述求救，我不骑埃及的马啊，然后如何如何的哈，啊，那耶和华会应许我们，第4节，我就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，甘心爱他们，因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，啊，我必向以色列人如甘露，他必如百合花开放，如黎巴嫩树木扎根。哇，真棒，对不对啊？ 所以我们在这个赎罪日的时候，他们念的是这个啊。哪一天你们做了坏事想要悔改的话，读读这一段啊，你们的罪也都被赦免了。然后会众就呼叫神的名十次啊，诵读十诫啊。会堂布置以白色为主，会众多半穿着白衣，表示纯洁，罪被洗净啊。那犹太人相信末后的审判是在哪一天呢？就是在赎罪日那天，而且会定案啊。因此在赎罪日好结束之前，聚会会达到最高潮，号角要再一次被吹响，最终人们彼此相互祝福说，这一年呢、啊，愿你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。哇，不错哈、哦、我们以前过年的时候会讲恭喜恭喜哈、哦、这个也是一样哈、哦、他们不讲恭喜恭喜，哎，你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啊、哦、那他们过完这个时候就欢乐的时候哈、哦、开始日落之后，犹太人开始享受丰盛的晚餐，先喝甜酒，哇，又再吃一次那个恰拉哈，或蜂蜜蛋糕。对犹太人而言，这一刻啊，过完赎罪日的那一刻是最甜美的一刻，因为他们的罪已经得着赦免啊。那但是他们过的等之后，结果在1973年发生什么？赎罪日战争啊，那一年是10月6号，啊，阳历的10月6号，也就是犹太日的。啊，7月10号赎罪日，以色列各地都在守节。忽然，埃及跟叙利亚趁机从以色列的南北发动突袭，战事初期哈，以色列节节败退。那耶路撒冷哭墙，他们聚集很多人，他们就向神呼求帮助啊，怎么样？啊，结果呢，在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哈，战局就逆转啊。在19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本来是在那边撤退，一直防守。那之后呢，反手为攻啊，战局就逆转，他就不只是把敌人啊打退，而且呢他晋级啊，他越过戈兰高地，一打到哪里，快要打到大马士革那边啊，然后南过运河，一直开罗的近郊，开始接下来呢，你要不要把开罗给拿下来啊？你看两国的首都都在他们的手中。在24日的时候，在美国跟苏联的调停之下，双方就结束战争。那这个战争称为赎罪日战争啊。那以阿的第四次战争，从那个战争之后呢，啊，埃及跟以色列就订立一个合约啊。那为什么？我们讲到是萨达特总统后来被啊拿到诺贝尔和平奖啊，是因为他跟以色列和谈啊。可是因为他发动了这个事情，神也审判他啊，让他后来被暗杀啊。那我们讲到赎罪日跟基督有没有关系呢？因为赎罪日的重心是在大祭司一年一次啊进到至圣所，把祭牲的血弹在啊约柜的施恩座上，重点在那个地方啊。那是以色列全会众的罪得到赦免啊，我们的罪性罪行都得到赦免。那基督就实现了赎罪日的意义，我们知道啊，他进了天上的圣所。他不是用牛羊的血啊，他用自己的血。他不仅是大祭司，他也是赎罪的祭牲，用他自己的血啊带进到天上的圣所。那他的身子在营外被烧啊，他为我们受苦啊。所以讲到大祭司弥赛亚，他就是大祭司。但是这个等次是不是按着亚伦的等次？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啊，是永远为祭司。亚伦的等次是每一年都要进去。亚伦的等次不是永远的啊，你死了之后呢，就换你儿子，一代传一代。可是大这个麦基洗德的意思呢，他是永远为祭司啊，所以他现在在哪里呢？他现在天上啊，父神的右边，做什么事呢？为我们代求。记得啊，为什么他为我们代求？因为他是大祭司啊，所以我们要存着充足的信心来到他面前。我们靠他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靠着他的血啊。这个幔子已经裂开来了。好，那大祭司其实是介于神跟人之间的中保。弥赛亚他是人子，所以他体恤我们的软弱。那他也是神啊，他是神子，他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他是永活到永远的啊，永远替我们代求。那另外一个，他是赎罪的羊羔啊，他不只是大祭司，他也是赎罪的羔羊啊。如果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那所以我们可以罪的赦免是不是靠着金银等物？在彼得前书里面讲是靠着什么？无瑕无疵无玷污羔羊的血啊。那借着他的血， 他为我们普天下人的罪做了挽回祭，所以所有凡是罪人，你只要愿意来向他支取的话，都可以得到赦免，包括最坏的人。全世界自由历史以来最坏的是谁？希特勒或者谁，你们可以点名，他可不可以得救？如果他靠着耶稣的血，他所有的罪都可以得赦免。但是如果不靠着他的血的话呢，你没犯什么罪，会不会得赦免？你也没办法得赦免，因为我们到神面前，如果不是借着羔羊的血，你是小罪，你也是罪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大罪小罪靠着他的血都可以得到赦免。那再来是我们讲到地上有至圣所，天上也有圣所。地上的圣所是照着天上的样式，那基督呢，他所做的这个赎罪的工作不是进到人所造的，不是进到圣殿里去的，他在城外里被挂在十字架上，可是他的人他进到天上的圣所那里去，那献上自己的血，他就成就永远赎罪的事。刚才我们念的就在这里，然后他使得神跟人和好，因着人犯罪使神与人隔绝，对不对？神他想要施恩就没有办法施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耶和华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，而是我们的罪使我们与他隔绝。记得，是我们的罪使我们与他隔绝。所以讲到说，有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的与神的爱隔绝呢？我们读到罗马书，有没有？是刀剑吗？是生是死吗？是天上的是地下是有能的是主治的，是现今的事是将来的事，都不能。可是你有没有看到这里面有没有讲到罪？没有讲到罪，罪可不可以使我们跟他隔绝？小心，罪会使我们跟他隔绝。我们来看那个两个经文好了，一个是以赛亚书的第59章，以赛亚书的第59章。所以赎罪日的意义就在这里，因为它所解决的是一个罪的问题，第一节第二节，他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，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，所以神他想要跟我们施恩，可是如果我们的罪没有被处理被对付就不行。我们再来看罗马书，讲到我们能不能与神隔绝的时候，我们都说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但在这里面我们所看到的，你看在第八章，第八章的第33节，讲到有神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岂不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？33节这边说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这边是讲到说，我们称义在神面前已经是没有罪了，罪已经被赦免的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，这就是大祭司的工作。然后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当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就没有了。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饥饿吗？赤身露体吗？危险刀剑吗？这边后来又说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的，是掌权，是有能的，是现今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但条件是什么？条件是罪被对付了。罪被对付之后，就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隔绝。但如果罪在我们身上的话呢，那就惨了。好，所以这边我们讲到说，我们借着基督的血洗去我们天良的亏欠，然后我们可以坦然进入神的至圣所。因为罪使我们与神隔绝，不能够面见神，但是罪被赦免，我们就可以朝见他了。好，再来另外一个就是宣告禧年。禧年的意思就是豁免、释放、自由。耶稣来就宣告神悦纳人的禧年，意思就是所有的债都得着豁免。所以我们讲最大的债就是罪债，罪的债。 最大的捆绑就是罪的捆绑，所以我们再得豁免，我们为奴的得自由，就是因为他处理我们罪的问题。那耶稣再临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是圣徒得赎的日子，就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了。好，再来我们再看，记得我们在讲到末世秋季的节期的时候，我们说是基督预表基督的再来，那春季节期预表耶稣的第一次降临，他完成救赎的工作，然后五旬节圣灵被赐下来作为总结。那秋季的节期是预表基督末世再临和审判。我们现在看虽然还没有实现，其实也已经实现了，说实在的，我们看到这几个，不管是吹角节、赎罪日，或者是讲到祝棚节，已经实现。是在什么地方实现呢？是在圣灵里面，是在他的百姓当中已经应验了。所以我们是比这个世界世上的人更早体会到这个秋季的节期，不然的话，哎呀，耶稣都没有来的话，我们已经过了这一辈，我死了，哎呀，我都没有经历过秋季节期。但有没有经历呢？其实有，是借着什么？借着圣灵，好，所以我们可以让圣徒预先体会到秋季节期的这个感受啊。那我们知道说，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，他是谦卑的君王，他是受苦的仆人，他是被杀的羔羊。但是呢，他也是用圣灵为圣徒施洗，叫我们得着重生，让我们可以献上我们自己，并且跟神同住。所以我们在讲说，现在我们经历到吹角节，是吹角的意思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说话，在我们里面动工，圣灵使人家使我们悔罪，我们接受基督的救恩，成为新造的人。那赎罪日的话代表什么？就是基督他是借着圣灵将自己献给神。那我们呢，讲到说赎罪日的时候，我们也把自己献给神。基督也成圣徒也成为这个灵祭，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五节那边讲到说，借着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所以我们也经历这个赎罪日，我们罪也是完全得着赦免。然后祝棚节呢，我们也经历，是怎么经历呢？是借着圣灵，圣灵赐给顺从的人，就是要借着圣灵与我们同住，借着圣灵成为神居住的所在。我们看在这个使徒以弗所书的第二章里面讲，我们看一下啊，以弗所书的第二章讲到祝棚节神与人同住嘛，第二章的第二十节十九二十节这边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所以其实我们也经历到这个秋季的节期，但是是借着圣灵。那真正基督要再来的那个秋季的节期，那我们这一生也许不会经历，也许会经历，就看神的时候了。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，所以我们再来看讲义上这边讲的基督的第二次降临，讲到他是荣耀的君王，跟第一次不一样，前面讲他是谦卑的君王，那讲到他是审判全地的主，他是犹大的狮子，他是得胜的，过去他是羔羊，被杀的羔羊。那圣灵在五旬节被赐下来，直到大而显明的日子，意思就是说，直到他世界的末了的时候，他会再来。那吹角节就代表基督再临的时候，他要差遣使者召聚他的显明，那被召聚的显明就是有圣灵在他的身上做印记，那这些人都被召聚起来，那会有吹角的声音，我们在讲吹角的时候有提到。那赎罪日呢，是代表什么时候呢？是代表末后的审判，那死人都要复活，在白色大宝座前接受审判，所以为什么是白色的？所以我们讲赎罪日，大祭司穿的也都是白色的，所以就好像是白色大宝座前的最后是审判。那这些只有在跟随羔羊，名字被记在羔羊之生命册上的，才能够通过这个审判，在审判的时候才会坦然无惧。 那另外一个就是祝棚节，审判之后将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，神的帐幕就在人间，神要与人同住，那代表是圣灵跟心腹就邀请属神的人能够进到新耶路撒冷城，代表神要与人同住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末日的审判所代表的就是这个几个意义啊，秋季节期的三个节期，那在赎罪日所代表的就是审判的有一个结局啊。那犹太人他们相信什么？天堂的门会在七月一日吹角节的时候会被打开，义人呢会进去了，恶人呢会被扔到地狱里。可是大部分的人是怎么样？善恶参半啊，就像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人啊。所以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呢？你听到吹号的时候声音的时候，你就说哇，在赎罪日之前的十天，这个十天的时候还有悔改的机会啊，让我们的名字可以被记在生命册上。所以你看到补考的时候还要好好把握啊，补考就可能就这么一次啊。可是过了赎罪日怎么样？天堂门就关闭了啊，再也没有机会了啊。所以这是犹太人他们的想法，诶，跟我们想法可能也蛮像的啊，圣经好像也是这么说的啊。然后这个最后的结局是有两个情况，一个是进到新天新地，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去呢？只有名字被写在羔羊之生命册上才能进去啊。那另外如果你没有被写在生命册上的，就是你要被扔到硫磺火湖里面啊。就讲到魔鬼还有讲那些不属神的人，他们被扔下去，所以这在启示录二十章二十一章都提到了啊。好，所以我们讲到赎罪日所代表意义，其实就是讲到末后的那个审判，吹角节是讲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啊。那我们就可以把这几个连在一起啊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结论啊，赎罪日是预表基督所做的救赎的工作，他一次献上他就完成永远赎罪的事啊。犹太的传统是在吹角节跟赎罪日之间有十天的元素会，使那些介于义和不义的人之间的人有悔改的机会。那吹角节它是代表基督的再临，那赎罪日不仅让到这个之前不仅让以色列人有机会来认识弥赛亚，承认弥赛亚使他们得救，而且另外一个是外邦人和不信主的人他们也有机会能够悔改。我们来看一个经文，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，罗马书十一章讲到末后的时候啊，是一个奥秘的事，因为这事还没有发生啊。十一章的第二十五节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”所以这边是讲到说啊，在末后的时候，这个外邦人的数目满足的时候，以色列全家要得救，也就是说啊，他们有机会去承认弥赛亚啊。当他们承认弥赛亚的时候，他们都要得救。耶稣也讲说啊，你们现在不认我，可是将来有一天你们会认我啊，使他们因信得救啊。所以对于外邦人跟犹太人是这个样子，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啊，可是对我们信已经信的人来讲的时候啊，我们讲说我们需要警醒预备，我们要时常醒察，我们要时常穿白衣，对不对？与神同行，神有没有给我们披上白衣了？有，你穿着白衣然后出去在外面招摇，一回来哇怎么都是乱七八糟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不要穿着？哎，这个衣服太干净了，不好穿，我们就把它收起来，收起来不行啊，我们就身上就刺身了，就不行。我们要穿白衣哈，圣经上有讲到说，我们要穿白衣与他同行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哈。我们头上时常要有膏油，衣服要时常洁白，怎么样子呢？就是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哈。那我们就要等候主的显现，让我们可以在爱里完全的时候哈，在审判的时候，我们害不害怕？我们就不害怕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哈。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，我们说赎罪日就代表白色大宝座审判，就好像放榜的日子啊，你们怕不怕放榜的日子？哇，以前很吃不下饭啊，在那边紧张。好，可是我们属神的人不害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时常穿白衣跟他同行，头上常常有膏油啊。你看第四章，第四章 的第十六节，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，对不对？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十六节啊，然后十七节讲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怎么样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啊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啊。所以其实简不简单呢？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你只要住在爱里面，住在神里面，你就住在爱里面，住在爱里面，你生命就会更新变化，你就是像是穿着白衣跟他同行啊。你如果没有爱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啊，人家跟你讲一些话，或者说是你有些事情不对头的时候，你就怎么样，你就跳起来啊，你的衣服哇马上就这边青一块变色了，你就沾染了一些东西啊。但是呢没关系，还好我们有一位主啊，我们只要悔改认罪悔改啊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怎么样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除去我们以前的不义。所以我们的问题，罪已经不是问题了，我们的问题在于什么，我们有没有回头，我们有没有回头。所以对于信主的人来讲的话，你不要去看我们罪的问题，我们要看什么问题，我们有没有到神的面前，哎，神提醒我我做错了怎么样，就该说对不起。像刚才脾气忍不住发了脾气怎么办呢？认罪悔改，向神认罪，也向人认罪，这样就没事了。你会发现，哎，你真的是衣服时常洁白了。所以过完我们过赎罪日啊，随时其实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赎罪日啊。所以当我们看到彼此啊，我们要问安，哎，今天是赎罪日，我们要怎么彼此问安？愿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。好，所以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很简单，我们就要常常穿着白衣啊，常常带到他的面前啊，然后我们一定保证可以在审判的时候坦然无惧。好，我们再一次对旁边讲说，愿你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。阿们。好，我们讲到这里。